天的崇拜交在我们主的手里，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父。阿爸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的心，谢谢你，让你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永远的生命。主，今天你呼召你的百姓来到你的地里，我们就是要通过祷告、赞美、信息和我们的奉献，我们一起来见我们主的面。愿你今天要分享给我们的，从上面而来的话语，进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心能够跟我们的主连在一起，我们的生命能够按照主你的榜样、你的恩典，主能活出一个基督的见证。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合理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叫“基督里的饶恕，在基督里的饶恕”啊，这个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主题，也是我们基督徒啊，像学习谦卑一样，永远要学习的功课啊，在我们生命的过去，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几年前的时候呢，我到沙龙去啊，华人教会里去分享主日的信息啊。当时有一对的美国夫妻啊，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他在那个沙龙那边买了一个新的房子，所以我们去跟他一起来握把我们的房子啊。刚刚住进去嘛，啊，这个心情很喜悦。晚上呢，我们就去吃了个饭啊。吃完饭以后，大家聚在一起有些交流，后来呢，他又跟我们谈到了一个他的家庭的情况。他其实是有5个孩子，现在都毕业了，都长大了。其中呢，在世界各地的，在美国的，都是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那么他的小儿子，最小。他毕业以后呢，到现在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跟妈妈联系，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个信息，也没有问候。我记得当时我第二天呢，在教会分享的主题是关于母亲节的信息。那你就会看到一个母亲在母亲节来临的时候，她心中是有期盼的。他实际上多么的希望他能够收到他的儿子对妈妈的一句问候，没有，没有解释为什么，或许他也讲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个家庭里有一条裂痕，横在他跟儿子之间。我们有没有想想说，我们自己的家庭里有没有一些裂痕？就像这个妈妈跟儿子一样，我们或许跟我们的父母，或许跟我们的配偶，或许跟我们的孩子，或许跟我们自己硬不同胞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之间有没有深层的裂痕？会有一些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对老人的赡养，不管是对家务的一些纠纷，或者一些的观点，一些的做法，结果呢，都会导致一条深深的裂痕在中间，好像无法愈合，没办法恢复。我服侍的一个教会，有一位长老，他是一位医生，他非常爱主。他来美国以后呢，在开放他的家庭，建立查经班，然后建立教会。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弟兄啊，我每次去的时候呢，他总是不用说啊，只要是我们夫妻在啊，你就不能到外面吃饭，你也不到我们家吃饭。有一次他跟我谈到一些的过往的历史，后来我知道，他每年呢，在新年来临的前一天晚上，都要写一封信回到中国去。 因为他永远忘不掉的记忆。他在文革的时候被诬陷，被抓到监狱，被判刑，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对他个人和他的家庭。所以当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呢，他死了。所以每年7年的前一天，他都要这样写，都要这样做。其实后来呢，他知道这个人都去世了，他还是要这样做，因为他没有办法走出他心中的那份伤害，没办法走出他心中的那个阴影。我们想一下，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类似的阴影在我们的心头当中？我们好像一直被辖制，一直没办法走出来，一直在伤害之中。这个事件大家都不会忘记的。2015年的11月13号的时候，法国巴黎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怖事件当时是129人死亡，352人受伤。有人在一个子弹的口上留下了一个 "Why"，是什么理由你要发生这样的恐怖袭击？我们知道，接着就动用了国家的机器用导弹去发射。导弹上面写的这个 "From Paris with love"，就是来自于巴黎的带着爱的导弹。当我们看到这些照片发生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说，那些导弹能不能够表达对那个死去的人的爱？能不能真正抹去那个活着的、被死去的人的那个思念留下的眼泪？想念从那个地区，让这个国家，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安全，还是更加的？我们知道，今天像陪同到了，让这个世界就满了一些不安全的、不和平的、灾难性的，不管是战争、瘟疫、饥饿，还有一些特别的事件的发生，车、桥梁。那面对这些不和谐，或者面临这些冲突所留下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弥补刚才谈到的这种割舍的心情？我们怎么样走出那个恐怖的、曾经有过黑暗的阴影？我们让这个世界恢复安全，恢复寒。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个人的涵养、的意志力、的智慧和能力，甚至我们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其实你知道答案，都是失败的。那么我们要靠什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今天呢，我们看过耶稣的一个比喻，我们看耶稣的比喻所带给我们的启示，里面有没有出路？有没有答案？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这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23到35，我们接着进行分析。这段的经文，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很熟悉，会陌生的。这个比喻来讲，比较的跌宕起伏。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分，如果是个戏剧的话，可以分成3幕。我们就来一幕一幕的往下看，我们进入这个剧情当中，然后怎么样跟着这个剧情的发展，我们心情怎么样的变化？第一幕来讲，看到这个比喻开始这个也会讲这是个天国的比喻，OK，仆人欠了主人一大笔钱，1000万银子，那钱钱是要还的，那结果。吩咐他要还，还不了，没有， 没有还的，那就说你就钱钱要还嘛，买儿卖女来偿还。啊，那仆人就跪下来啊，这仆人在这个主人的面前啊，就讲说主啊，容许我吧，将来会还清的。那我们
哎，
自告
我
说，
打断一下，你能不能把话筒往上拿一拿？
把话筒什么？
往上移一，把你的讲话的话筒往上移一点，
往前移一些，我的
把
话
话
筒，
筒往上提高一点。
哦，应该是。这个话筒应该是最高亮的，研究生，因为我戴的是耳机，那应该是最大亮的。现在怎么样？效果好一点吗？
好
还
一
是
些，
还行？我看看，那我就尽量大声一点。这样，我尽量
谢
大
谢。
声一点啊。所以这个第一幕的这个剧情来讲，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比较简单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里边讲明白了，就是一个欠钱的一个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呢，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是吧？而在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那我们看到主人吩咐因为他这个欠债的就在面前求饶求恩典。那最后的话，主人就动了慈心。最后就免了债务1000万，是大笔钱。最后呢，就是放了他。那这个故事或者这一幕，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字，叫“主人是慈爱怜悯，对仆人灵魂的大恩”。那这里边有一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吧？那这里边谈到了主人动了慈心。那动了慈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主人是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主，应该是同等的一个比喻里边谈到了。我们会想到，在我们的圣经里边谈到了动了慈心的，一个我们会谈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时常是有怜悯之心的，他时常都会动了慈心。在马可福音的第1章里边谈到了大麻风来求耶稣来医治的，我们知道大麻风人是不能摸的，一摸的话它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人都抑制不起。当他求耶稣的，耶稣就这么实现，摸了他，并且医治了他。你会看到这个耶稣是一个非常感性的，非常有爱心的，非常有怜悯和慈心的一个主。在圣经的故事里，我们还有一个在以前我们有谈到了，分了3次来讲这个路加福音15章里边的大儿子、小儿子。还有父亲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边看到，当那个小儿子分了家产，被远方被诗与远方吸引了，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败光了所有的分到的财产，最后其喂猪最后去跟猪抢猪要吃的食物的时候，他想到他父亲，所以呢，也就是。我们知道已经是破败不堪的，又想回到中国。可是，在那个比喻当中，看到这个老父亲在这个坟头的这个槐树的底下，每天都在望眼欲穿的望儿子。所以，当他儿子第一次出现在村口的时候，你看相离很远的时候，这个父亲看见了也动了慈心，又动了慈心。然后呢，一连串的动作里边。哇，啊哇，亲啊，显示出这个父亲不顾及那么多的脏啊、臭啊，而是父亲对儿子的那种的期盼，那种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里边，谈到了这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那么他又说，我们来思想说，我们在神手里的欠条上面写的是多少？每个人来思想，我们在神手里的那个欠条，那上面写了多少？我们来看圣经给我们的启迪经文，罗马书3到23节，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基本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例外的。接着在6章23节讲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结果犯了罪的结果是要死的，生命的代价多少钱？比1000万多还是比1000万少？这里我们也知道，因为有一位牧者说，只有牧笛呢才有资格来传讲地狱的信息。因为每次牧笛一提到地狱的时候，他便带着眼泪。我们知道死的滋味，我们知道罪要付的代价，我们知道地狱的火，硫磺与火的烤，那不是一个一般的场景。当你真的看到一个生命、一个灵魂在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去拯救他的时候，如果他就走进了那样的一个地狱里面的时候，你知道穆迪谈到的时候，他每次都带着眼泪，那种对没有得救者的那个极大的负担是有多重？所以我们知道，罪要付的代价是有多重？我们手里到底欠了什么多少？是不是比1000万零还有多？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这是第一。我们第一幕的时候看到说啊，这个古人啊，巨大的恩典，这个被赦免，我们真的是为他高兴。他本来是要卖儿卖女的，结果呢，已经债务1000万被赦免了，是吧？全部都出来了，是为他高兴。我们也真的是一下子释放出来。可是接着第二幕就带来非常大的纠结，这种高兴之后的那种愤怒就显示出来。我们看第二幕告诉我们的，所以那个仆人出来以后呢，就看到一个主人，那个人欠他10两银子。我们刚才比较的时候说，那个主人他欠了主人1000万，他只是吩咐他要还这个东西，而他呢，不是吩咐，不是告诉，而是揪住他，掐住他的。
哎，马牧师，再打断一下，你能不能把话筒离你近一点，话筒往上提高一些？
这样的效果会好一点吗？这个话筒，
那个
你说的是
话筒，
这，等一下，
对对对，那个是这个话筒，
哦，是这个话筒是不是？
对，往上提高一点，离你近一点，弯一弯。
我想是不是这样的效果会好一点？这
对，
样
往
好，
再。对，靠近你一点。
这样好一点吗？这样效
好，
果好一些吗？哦，哎，
谢谢。
可能是我没有，没有带好，我们就看到第二幕的剧情出来的时候，那个你刚刚释放的高兴那个心情一下子就被纠结起来了，你的愤怒就从中出来了。他欠了1千万两，被赦免了，被释放了。别人欠了他10两，他得揪住、掐住。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同伴祈求他宽容。他将来要换新的话语，是跟他的主人是完全一样的，服服的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结果是怎么样呢？他不肯，就把他下到监里去了，等到还清他的10两的债务。这是第二幕，我们稍微来做一点的分享。我们看到了这个被善待的人怎么样对待他的这个同伴又揪是又是掐的。那么这里边谈到天国里边会谈到的同伴，同伴应该是同奔天路的同行者。这个同伴来恳求他是跟前面一样的，结果呢，他没有从他的主人里边得到大大的恩典与赦免，这个得到之后呢，去饶恕或者去付出小小的恩典，付出小小的饶恕，而是完全相反，就把他下到监里去了。这个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边我们谈到出来的这个概念，出来的概念的话，我们知道他是很轻松的，因为他债务被免了，他被释放了。那我们想到说，我们实际上也是出来的人，什么叫出来呢？我们其实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可以 让耶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啊，他的宝血跟他的身体所付出的，我们就可以得到成为儿神的儿女。可是我们成为儿女以后，我们已经出来了，从那个罪的，从那个将来要下地狱的，被赦免出来了，我们出来了。那么我们要思想的是说，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能够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恩典跟赦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恩典能够传递出去，能够去恩待别人，能够去赦免别人？我们这个新的属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果子和见证？这是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当这个仆人被赦免的时候，被恩待的时候，他出来了，他轻松了。我们也是被神赦免的，我们也出来了。那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有没有能够为我们所蒙的恩相从，有没有属灵生命成长所带下的果子跟见证？我们看到故事进到了第三幕，我们第一幕是一个喜悦的，啊，高兴的。到第二幕，我们来寻求一种公义的，因为进入一个非常愤怒的，觉得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刚刚蒙恩又不肯怜悯别人。第三幕，我们来看结果。那众同伴就是跟他一起啊，这样的伙伴，那看了这个事情呢，就很忧愁啊，告诉了主人。啊，主人就把他叫过，说：“你这个恶奴才，你求我，我就赦免了你，我释放了你。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吗？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主人大怒，就交给掌刑的，就像他对待那个人一样，等他还清他的债务。那第三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提醒啊，众同伴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在天国里边的这些的基督徒来讲，都是得救的人，但是对我们那些失去见证的人来讲，我们来呼求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来施食他的公正和公义。这里边谈到神的管教，其实管教是显示神的公义，管教也是让我们有悔改、长大、成熟的机会。这里边谈到一个问题，是不是说人可以做一些的事情来满足神的公义？其实人永远都没办法满足神的公义。诗篇里边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神要追查我们的罪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只有靠神的恩典，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在神的管教当中，让我们醒悟，让我们悔改。我们看到啊，每一个比喻在圣经里边，你会看到有时候这个比喻的总结是在前边，有时候比喻的总结会在后边。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总结呢是在后边，它还是这个比喻所带下来的一个启示或者说是命令。所以在18章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要这样待待你们，要从心里饶恕。”这是一个启示和命令，从心里饶恕。所以饶恕的原则会告诉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来讲，你是从心里饶恕。从心里饶恕，就是你是从心里，不是只从口里。你是在内在的，它不是一个外在的，是长久的，它不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实质的，不是一个形式的。这是告诉我们饶恕的原则，是从内开始，然后在外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刚才从耶稣比喻的四个虫子里边我们来分享一下。那我们知道这1000万两银子的欠据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神的手里，他是恩典，他赦免，他饶恕。那么10两银子欠据在什么地方？是在仆人的手里，是在那个蒙大恩的那个仆人的手里，他计较，他不肯饶恕。我们知道，当神的公义临到仆人的时候，他就得了管教。那么，我们从这里边会看到，天国饶恕的原则，就是从心里饶恕，是完全彻底的饶恕。我们来看饶恕，谈饶恕，好像很理论的。我们现在实际上要从一个榜样的里边去学习。因为人性是软弱的，我们很难以走过去。我们就看这个榜样，这是主耶稣饶恕的榜样。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对那些定他的那些人来讲，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心怀。真的是接受了整个的神的救赎的计划，就完成他的计划，心里所涌出来的那份饶恕，所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与榜样，他们所做他不知道。一个礼拜以前，当他骑着驴进圣城的时候，还是和撒那一群人拥护着他。一个礼拜之后，这些同样的一群的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饶恕了他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被饶恕的，在弥迦书里边讲说，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又将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说我们的罪实际上是被神放在踏在脚下的，是扔到海里去的，并且。他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以赛亚书讲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好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与薄云灭抹。你当归还我，因为我救赎了你。”这是给我们一些。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神真的是要追究我们的罪孽，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吗？没有，没有，因为没有，说我们就思想说，这是神把我们欠他的那1000万两银子的欠据，他自己就把他撕掉了。我们说的所有的所犯的所有的罪，他去涂。他踩在了脚下，他扔到了海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和赦免！所以这里边要求我们说，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对你的弟兄还有怀怨，有些冲突，就把礼物留下来，跟弟兄和好。这要跟人和好。这里边谈到这个比喻的来。开始的时候是彼得来到主的面前，似乎是要炫耀一下他饶恕了他的弟，得罪他的弟兄他就又问了这个耶稣说：“我饶恕他7次，够不够？”他想得到一个表扬。耶稣对他讲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不是70个7次乘以七不是70乘以七，而是什么？”而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这是神的教导。所以饶恕人，这是神的吩咐和命令。在马可福音11章25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求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的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这是一个对等的。我们饶恕人的时候， 神饶恕我们。当我们又不饶恕人的时候呢，神也不饶恕我们。这是一个命令，不是简简的一个要求。这里边还有，仅仅是命令，它还是一个祝福。只有当你饶恕的时候，你会得医治，得安慰，你得释放。保证你会得的是什么？就是被捆绑。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饶恕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的垂听，或许有些东西在中间被拦阻，或者拦在我们跟神的中间的时候，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垂听祷告的一个原则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你要先饶恕别人，完全从心里的饶恕，你要先与人和好，才能与神和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祷告蒙垂听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饶恕别人，跟人和好，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和好。如果我们没去饶恕别人，如果我没跟人和好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或许没有被垂听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说，这中间有什么成为拦阻，我们心中还有蛮多的苦，我们心中还有很多的委屈，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过犯的阴影，没法走出来。但是我们是人，所以饶恕呢，你要从伤害和恐惧当阴影当中走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天我来到教会分享信息的时候，曾经谈到过好东弟兄这是好东，在我的对面穿着格子衣服的是好东，38岁的生命最后停格了这是我去教会服侍的时候，他在带诗歌弹琴，他是个歌手神就拣选了他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结果有人就把他带到，他真的是被骗了身无分文的时候，他真的想要跳黄河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传教士呢去告他有个地方可以救他结果那个时候他就信了主。结果神又预备了他的妻子 Laura， 是一个美国的人。那 Laura 也到这个北京去学习他很小就9岁的时候就神呼召他去结果他到了知道，但是在中国是他的去处，可是到北京去待了1年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地方。后来他就问说最艰苦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兰州，他就去了兰州，结果就遇到了好多，他们就成为夫妻，很特别的恩典。上面生了4个孩子，结果18年的时候在一个枪杀案当中他被一个17岁的黑人男孩因为吸毒以后神经不清就开枪，前面是2个打伤的，他是第3个，结果是被中了1枪，结果有其实那一枪还好，因为是散弹枪，结果他又用枪托照他的头这个打了2下，这是致命的。所以我再一次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空的。可是 Laura 带了4个孩子，当时是2岁、4岁、6岁跟8岁。这个日子是很难过的这是好东在介绍他4个孩子。每年刚开始2年的时候，有蛮多的关心的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的机构，些人给这个家庭带来帮助只是渐渐的，后来这个帮助就会越来越少或许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很多地方就被遗忘每年我都会跟他一些联络希望能够给他一些的帮助去带孩子，或者是给他们每年都会圣诞节的礼物到他们18岁吧。饶恕的功课好不好做？你想想看，我跟 Laura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个妈妈，这个妻子，真的是许多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知道那一份的思念，那一份的孤单，那一份的失望有多大，有多重。能去尊重、去饶恕那个向上好动的人吗？很艰难。结果他还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们那个孩子，那个小女孩，啊，索菲亚，她是有一天爬到他的早晨，爬到他床上，给他讲说：“妈妈，那个坏蛋为什么要杀死爸爸？”他给他说：“啊，因为他不认识耶稣。”第二天的时候呢，早晨他都爬到妈妈的床上说：“他说妈妈，我告诉你，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他说：“你做什么样的梦？”他说：“我梦到那个坏蛋啊。”在监狱里边呢，借着那个窗口透进来的那个光线呢，他来看圣经。他应该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了。你知道这句话给 Laura 带来多大的安慰？起码在孩子的心中，他已经饶恕了那个人。饶恕的功课不容易，因为所有的饶恕的背后。都会留下很多的阴影，很多的霸凌、羞辱、委屈，很多的伤害，但要走出来。我刚才看到了耶稣他的榜样，他的恩典。当我们时常在一些无助的时候，我经常会接到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在很无助的时候打了电话。我们大概能够做的，聆听他们所说的，跟他们一起陪伴他们，最终是要什么呀？还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里面，让圣灵在内心里做工，把人带在主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要转眼仰望主。而不是把眼睛老是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处境当中。约翰福音19:37说，他经常有一句话说：“你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你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我们所扎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十字架上耶稣。我们需要仰望他。”诗篇32:8讲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仰望他的目的是要得他的教导，得他的教导是要他来指示你后边要走什么样的路，并且你会看到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在你身上，他在看着你，他在陪伴着你，他在带领着你。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仰望主。就是要从环境中转眼看向他，获他的教导、他的安慰、他给我们的智慧和平安，并且要我们来学习效仿他。因为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意志，靠我们自己的涵养，靠我们自己所学的知识，我们没法生活。没办法胜过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转眼看耶稣。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灭了冤仇，是两项归为一体来与神和好。这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那个和好。实际上，十字架所带下来的灭了的冤仇，不仅仅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生的血命，而只是所有的，只要是有冤仇的，只要是有冲突的，只要有伤害的，十字架都是可以去愈合的，可以去恢复的。这是十字架带来的道理，十字架带来的功能。 一弗所书里给我们讲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有以什么以恩慈相待，曾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其实人活在一种关系当中，那这个关系实际上就是分两个或者三个关系。那第一个关系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是人跟自然的关系。那第二个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第三个关系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要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不管有多少的苦毒、怨恨、愤怒、羞辱、霸凌。神的话语这样告诉我们，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彼此饶恕，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与人和好，与神和好。几年前的时候，我在帮助一个我的神学院的同学他在这边要卖房子，他在德州，我们在这个北港，所以他不过了。后来他就说：“你帮我处理吧。”那我就开始学习做 handyman，所以他们的这个地毯啊，这个 counter 啊，这个 bathroom 啊。把他们这些该换的都能换的，我能做的我就去做，做不了的我就请人去做。像地毯我就做不了，那像 bathroom 的这些我都可以去帮大家换马桶啊，要修修补补换东啊，甚至于这个其他的这个卖房子之前所有的。那其中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啊，我就在里边有蛮多的思考，因为他那个 counter 裂了嘛，所以最后那个大理石换新的大理石。那么在换上之前的话呢，他那个煤气就要撤掉。你会看到最左边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煤气的那个管道。那他要跟他的炉灶连接的时候呢，我就怎么连他的炉气，每次连完了测试都是有炉气。我就找了很多的那个电去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打电话给了煤气公司，让他们过来。那个人来了以后呢，很简单，他看了一下说：“他说你这个垫片不对，他有正规的正式的垫片，他拿了一个垫片，然后塞上去了，气就被堵住了，就不带漏气了。”其实我想到一个，其实在漏气也好，还是水管道也好，我们经常会因为这个垫片损坏了。或者是没有了以后，会带来什么？会带来安全的问题，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个没有垫片，这个管道会漏水漏气，会有安全，会有经济上的损失。可是这里边会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思想说，信心跟恩典。如果没有饶恕这个垫片的话，我们跟人际的关系。我们在服侍或者任何的施工当中，没有这个饶恕的垫片，那信心和恩典也会漏掉的。你如果没有信心，没有恩典，如果你的信心和恩典都漏掉，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饶恕，这个垫片放在中间，堵住那个漏气的、漏水的地方。我不知道曼德拉南非的黑人总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走出囚室的时候，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清楚，自己越不能把悲痛跟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在狱中。”想想看这句话，他不仅是带了一定的哲理，其实。他告诉我们，你怎么样面对你受过的伤害，尤其当你走过了这段时间的时候，那个怨恨、那个苦毒、那个伤害，是不是 还在你的心中，一直从你的走。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要告别仇恨的最佳的方式，就是宽恕，就是宽恕。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任何的苦难，我的主都经历过。我们所有的挣扎中的黑暗，他也走过。我们所蒙受的任何的羞辱，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主都承受。我们的身体和记忆里边有伤痕，有 scar， 其实我们的主，他的手上、他的脚上都有钉痕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耶稣胜过去了，他胜过了黑暗，胜过了灾难，胜过了死亡，他成为得胜者。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也是我们饶恕的根基。我们知道割裂的墙它就推倒了，我们被瞎子的链条是被他打破了，被他砍断了。不管是一代一代的那些咒诅，或者是我们在生活或世界当中的那些被瑕疵和捆绑的，其实主都把它砍断了。我们肩上、我们身上的债务，他为我们负了，耶稣为我们负了。所以，这就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跟结论，说我们要把重担交给主，是要靠着他，我们走出恩怨。走出伤害，走出阴影，走向神爱子的国度，并且在他的爱、饶恕、恩典的光中，我们得以治愈、释放。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跟儿子有几年都没有通音信的，那个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的母子的关系。我们看到了那个每一年的前一天继续的写信出去的，去发泄他的愤怒、他的不满、他的伤害，那位的医生。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所带来的那种冲突跟伤害，要靠什么？靠着国家力量，靠着个人的力量，都失败了。说耶稣是一切的答案，福音是一切的答案，我们可以走出那个阴影和伤害，因为他真正的福音是带给这个世界，是带给这个民族，是带给人类的一个出路，一个答案。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说，饶恕的榜样和恩典都是来自耶稣，但是饶恕的决定在你和我的手里，我们愿不愿意做出饶恕的决定。上面通过耶稣的比喻里边，我们分三个部分啊，谈了这个比喻的具体的三幕。我们谈到这个比喻当中，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榜样和恩典。我们同心的最后谈到了在基督里的合一，怎么样悔改，怎么样恢复与人的关系，怎么样恢复跟神的关系，是靠着十字架所付出的，灭掉了恩怨所带给我们的。好吧，我们今天 在这个耶稣的比喻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饶恕的祷告。希望在网上的也好，在现场的也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我们也邀请圣灵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他的作为在里边，我们来转眼仰望基督，我们来走出那个阴影，我们来恢复那个关系。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个比喻你告诉我们，我们是欠你千万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你饶恕了我们，赦免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可是在我们的过往当中，主，我们就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做那光照的工作，主，真的是来显示出我们对神的亏欠，我们对人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义，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或许我们也经过霸凌，被羞辱，被伤害，有那么多的记忆在身体或者是在精神上。所以我们求你今天带我们的内心做那医治与释放的工作，让我们真的站起来饶恕，像你撕掉我们一千万银子的收据一样，让我们把这些欠我们的，在主的面前，我们靠着你把它撕掉。管得罪我们的、羞辱我们的、霸凌我们的，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朋友，或许是我们工作的同事，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同工，或者是牧者。主，你亲自来医治，亲自来释放，让我们靠着你来做那个得胜者。我们不再被捆绑，不再被辖制，而是靠着你走进神爱子的国度，做真正的自由的，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里边得自由，让我们的生命在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可以有那个美好活的见证，为主而做的，让世人看到我们的见证的时候，归荣耀给神。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